非常感谢主，又有一个机会能够在这里分享他的话语。我这个麦克风灵不灵啊？还可以是吧？还可以吗？这听得见吗？听见哈。我这个当教授当久了以后，就常常问坐在后面的听得见听不见啊？结果后来他发现，他坐在后面的原因就是不想听见。不对是吧？
哦，哇，好多机关。
我不是说你们现在坐在后面的不想听见哈，
对，
对不起哈。那么，很感谢主，今天又让我有一个机会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叫做宝贵的礼物。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收到礼物啊，特别是我们现在刚刚圣诞节过，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都送很多的礼物。那么春节也快到了，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习惯是在春节的时候要送很多的礼物啊。
好，又换一个。
OK， 好，谢谢。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宝贵的礼物。刚才我们领会的弟兄们，弟兄说，说是黄教授要送给你一个宝贵的礼物啊，错了错了啊，不是我要送你礼物，这个礼物从上帝那里来的啊。我们看下一个投影片，在圣经里面有一节圣经非常非常的有名，人家说啊，如果全本圣经都不见的话，你要留下一节圣经，那这节圣经肯定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们的当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想很多的基督徒都会背这节圣经，这节圣经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那么我们今天呢，讲到就是围绕着这一句话我们来讲啊。那么我们看下一个，所以今天讲到呢，基本上面分成五个部分来讲。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谈到的是什么叫做灭亡，什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灭亡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二部分呢，我们要讲到什么是永生，永生有什么好处，然后呢，从灭亡到永生是一线生机。刚才那句话告诉我们，要信他，叫一切信他的人不知灭亡反正永生。为什么信他就能够有一线生机呢？啊，我们要讲这个。最后呢，我还告诉各位，不是说是有永生就完了，更重要的是还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告诉各位，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宝贵的礼物。好，我们看下一个。我这个教授啊，我已经很习惯了，讲课之前一定把大纲全部列出来，当然是大纲哈。对，这个教授还有一个毛病，搞不好就考试。那么首先我们来讲灭亡，什么叫做灭亡？这个在原文圣经里面，这个灭亡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它有这种是持续性的，而且是不断的，而且是一直是这样子的灭亡的状态。也就是说它在时间性上面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这样子的一种时间形态。意思是说这个灭亡不是光是几天灭亡，或者是几个月灭亡，甚至几年灭亡，它是永永远远的持续不断的在一个灭亡的状态之下。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我们人本来就是应该要灭亡的呢？啊，我这里已经给了大家答案，因为我们有罪。啊，你可能说我这个人呢，这个奉公守法， 这个绝对不会有任何的犯任何的罪，我这一辈子呢也是老老实实的诚诚恳恳的做一个人，我没有罪。那么我在这里先很恭敬的要跟大家讲啊，我们对于罪有三个总层次的认识。第一个层次是什么呢？我们看下一个，罪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什么？下一个是法律上的罪。这个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crime， 那么这个字呢 crime 这个字你如果查圣经上面的话圣经上面不用这个字，原因是因为在圣经里面所讲到的这个罪不是法律上的罪，但是我们一般人认为罪就是法律上的罪。这个法律上的罪要怎么样定罪呢？以证据为依据啊，你好比说你明明闯了一个红灯，但是刚好在闯红灯的时候旁边没有警察，但是有警察，那警察懒得给你开个单子，那你还是没有罪，对不对？你明明杀了一个人，明明犯了一个法，但是因为没有的确的罪证的证据，你就可以逍遥法外。所以以证据为依准，定罪是这样的。那么再下一个层次呢是什么呢？我看下一个是道德上的罪。这个道德上的罪是以良心为依准的。你还不是说你有一天你看到一个人掉在一个这个波涛汹涌的小河里面，眼看就要灭顶了，那么你自己心里面想，哎，我应该跳下去，应该救他。但是因为你是达尔文的忠实的信徒啊，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一跳下去的话，搞不好死的是我，那不是淘汰掉的吗？那我既然要适者生存，我不下去，好，你就走开了。那走开了以后啊，那心里面很难受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这里面有一个良心。这个良心这个东西很奇怪的，往往良心告诉我们的事情是跟我们的利益是相反的啊。这这个良心的存在就证明了我们人有灵魂，良心不是灵魂的全部，是灵魂的里面的一小部分，但是确实我们可以确实感受到的，所以灵魂的确是存在的。所以这个道德上的罪呢是以良心为依据，没有哪个法律规定你说那个人掉在河里你应该去救他，你不救你就犯了罪，没有这样的这种法律。但是你没有下去救他，你良心过不去，所以良心为依据，良心控告你。而且有的时候啊，这件事情过了很久了，午夜梦回你还想起来30年前你做了一个对不起良心的事情，你还记得啊？这个是叫做良心上面的道德上面的罪。但是呢，良心这个东西啊也很奇怪，这个有的时候啊，良心是靠不过的，靠不住的。一个人的良心呢、啊，跟我们的这个教育、跟我们的文化，还有跟我们的经历，有很多很多的影响。啊，我30多年前到美国来的时候，我有一阵子住在一个男生宿舍里面，那么我一进去以后呢，人家就跟我讲，我的这个美国室友就跟我说，说是啊，因为我觉得很奇怪，有的时候在这个宿舍里面走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门关起来，然后那个门的那个把手上面挂了一个领带，就是我们这个领带打得好好的，应该不是挂在脖子上，挂在这个门把手上面，这我觉得很奇怪，我就问我的室友是怎么回事。我室友就跟我讲，哦，他说这是一个 sign language， 是一个什么？这个肢体语言，它不是肢体，它是摆在那里一个记号。他什么？你要看到有一个这个领带挂在这个把手上的话，就代表里面呢、啊、有这个好事情在正在进行，你可不要再来去打扰别人。因为那个时候啊，美国刚好是处在这个叫 sex revolution， 叫做性革命啊。开始男女之间，大学男女之间乱搞男女关系，但是呢，隐隐约约的还是觉得这件事情不对，所以要遮掩一下。遮掩的方法呢，是把这个领带摆在那里，哎，告诉大家你可不要进来打搅，是这意思啊。今天30多年过去了，我在大学里面教书，我知道大学里面的情形是怎么样。今天大学生乱搞男女关系，连遮掩都不要遮掩了。 Everybody does it. It must be right. 道德的标准变了，三十年前觉得这件事情良心上过不去的，三十年后良心上面完全可以过得去。所以良心这个东西啊，是会变的，不是一个非常靠得住的东西。特别是圣经告诉我们啊，自从我们人堕落了以后，自从我们人背叛了上帝堕落了以后，我们的良心叫做油蒙了心啊，油蒙了心，意思说我们那个心啊已经被一层油，这个油肯定是猪油啊，那么这个是厚厚的把它围住了啊，包住了啊，这个良心就开始是靠不住的一个东西了啊。那么这是第二个层次，我们一般人来讲啊，说是我是一个奉公守法不犯罪的人，这种人通常是怎么样？第一，他不犯法律上的罪；第二，他在道德上面的罪呢，他也觉得他对得起他的良心，这种人已经是很好的人了。但是我告诉你，这还不够，原因还有第三个层次。我们看第三，第三层次是上帝眼中的罪，这个是以圣经为依准的，而且这一个标准是永远不变的。你不要说在美国是这个样，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样。不要说三十年前是这样的，三十年后甚至一百年以后仍然是一样，绝对不变的。而且上帝的这个标准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我刚才说过，你在英文的圣经里面你看不见 crime 这个字，但你看见一个字什么叫 sin， 对不对？ S-I-N。 所以这个字 sin 这个字，它的原来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原来意思是说，假如那个地方有一个靶子啊，我们射箭的时候不是要射进一个射一个靶子吗？一个红心在那里，对不对？你一箭射过去，你力量达不到，中不了那个红心。原文的意思就是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达不到那个红心，你射不到那个红心，射不到那个靶子。意思是说，上帝有个标准很高，我们不能够用人的力量去达到那个标准。你达不到那个标准，你就犯了罪了。哦，这个罪，这些标准是相当相当的高的。我们一般来讲说是我做好事啊，肯定是得到上帝的认可。哎，不一定哦，你做好事要看你的动机是什么。上帝不但看你在外面的行为，还要看你里面的心。然后就说啊，我做好事心想成名啊，我捐钱啊，今天呢我捐给这个大学一笔钱，叫他盖一个楼，有个条件，你要用我的名字命名，哎，玉夫楼，你看多好。假如你是这样子的动机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你好事做的越多，你犯的罪就越多。这是不该做的你做了，你犯的罪；你该做的没有做，也要犯罪哦。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你如果有力量，行有余力，你看到旁边有一个人需要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他帮助他，他分享。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位宣教士叫做戴德森，在差不多150年前来到中国，那就是达尔文的时代哈，来到中国。他在去中国以前，神呼召他从英国到中国去以前，曾经让他在伦敦的贫民区里面，曾经去操练他的信心，操练他的爱心。他有一次到贫民窟里面去这个传福音，传完了已经要回家的时候，他走过一个门口，结果发现了就有一个女人，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老妇人，这个面容非常的憔悴，跟他说：“先生啊，请你做个好事，我已经非常家里面没有东西吃了，我的丈夫又生病，可不可以请你帮助我？”戴德森口袋里面只剩下一个铜板，他心里面想，我这一个铜板是我最后的要买面包的，假如我把这个铜板给了他的话，那我就要挨饿了。他心里面想想以后，他就头摇一摇，对不起，我不能够帮助你，他就走了。走了几步以后，心里面受到很大很大的谴责。蔡德森啊，神要呼召你到中国去啊，你要靠你的信心过日子啊！现在已经有人在你的旁边，神把这人摆在你的旁边，你口袋里面还有一块钱，你愿不愿意把这一块钱给他？ 心里面很难过，他跟主讲主啊，我愿意。他回过头来，他回去把口袋里面的仅有一个存款给了这个人，心里面高兴的不得了，口袋里面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高高兴兴的回家了。人非常恩待带着神啊，他回家以后第二天，他当天没有东西吃，饿了一天，但是第二天他收到一个包裹，有另外一个人居然给他寄了30英镑奉献给他。他后来自己写传记的时候大书特书，他说他这一个功课，属灵的功课，非常宝贝的功课。后来戴牧师来到中国，死在中国，他建立了一个了不起的 China Inner Mission 内地会，中国内地会。今天我们在中国大陆有许许多多的家庭教会，你如果去问，你问那些老弟兄老姐妹，你们这个教会是哪里来的，他就会跟你讲啊，我们是内地会的底子。各位啊，你不知道戴德森以及他领导的内地会对于我们中国的教会有多么大的影响。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神要我们所做的。你如果有能力，神告诉我，告诉我们，你要帮助别人，你把你自己最后一块钱给出去了，你自己的需要仰赖神，神一定会供应你的需要。这个叫做神眼中的看为罪，说你该做的也没有做，你就犯罪了，神明会谴责你。这是我们的基督徒的光景，就是这个样子。假如你认为做这样子太辛苦，我劝你不要当基督徒。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当基督徒虽然把口袋里的最后一块钱给出去了，然后经历神的供应的时候，你知道有多么多么的心里面有多么的满足吗？那个平安，那个喜乐，世界上任何的金钱任何的财富都换不到的。我们再看下面，因为神的标准这么高，所以怪不得圣经上面有一句话，叫做世人都干得对，亏缺了神的荣耀。意思就是说，古往今来只要是人，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没有一个人不犯罪，没有一个人能达到神的那个标准，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像射箭一样射箭射到那个红心。然后圣经上还有一句话，他说罪的公价乃是死，因为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上帝是绝对的圣洁，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要跟上帝同在，因为上帝不能够跟罪人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跟上帝分开。你知道这个死啊，死什么意思？死就是灭亡哈，同一个字啊，死什么意思？死在圣经里面的定义就是分开，分开的意思。罪的代价，公价是代价的意思。罪的结局，最后就是要跟上帝分开。我们看下面，罪永远与神分开的这一个分离的状态就是灭亡。我们看下头，有人说，那么你讲的是不是就是地狱啊？没有错。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我今天跟你讲的就是天堂地狱的。有人说，黄教授，你可别来吓我，地狱嘛，这种都是神话一样，根本就不存在。上帝那么的爱，是充满了爱，他怎么会造一个这么可怕的地狱，把我们摆在地狱里面呢？啊，这是我们对地狱不了解。你知道地狱的定义很多哈，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就是一个绝对也永远没有神的地方。今天我们世界上面大家过得好好的，有人说我不信上帝，我不是过得好好的吗？上帝跟我没有同在，我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上帝跟我没有在一起，我的生命当中没有上帝，我不是过得蛮好的吗？哦，那其实因为我们不了解啊，我们今天虽然是个罪恶的世界，这个世界上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上帝的作为啊，上帝没有完全离开这个世界啊， 所以人间还会有爱啊，虽然我们的爱一直是非常非常的有局限性，对不对啊？你可能会爱你的同学，你的好朋友啊，你同学的同学来帮要你来帮忙的时候，你还可能看着你同学的面子上面你就帮他忙，但是同学的同学的同学啊，那你大概就不会去帮忙了，对不对？因为你这个爱有界限，爱有相当的这个限度的。但是上帝给我们的爱没有界限的，所以我们人间虽然有爱，但是非常的渺小。这是第一。第二，人间还是有上帝的作为。我们今天有人间有空气有水，我们可以赖以存活，我们今天有生命气息，就是上帝的爱的表现。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仍然维持我们的生命，所以上帝完全没有完全离开我们。但是我们如果选择不要上帝，将来到了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上帝会跟我们说，你选择不要我啊，因为人家跟你传福音，你选择不要吗？好，那么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我就让你去一个没有我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没有我这种状态是永远持续的，这个地方就叫做地狱。所以地狱并不是是上帝可以造一个地方出来把我们摆到那个地方去惩罚我们，不是的，那个地方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上帝的地方，而且没有上帝的地方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He simply grant your wish， 能让你愿望 成真，如此而已。有人说其实绝对没有上帝的地方有什么可怕，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对地狱的观念受佛教的影响很大，哎呀那个地方一定是十八层地狱啊，刀山油锅啊，大鬼小鬼啊，在那里整我们啊，对不对？好像很可怕。圣经上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耶稣基督啊在世的时候曾经说，你看下面这弟兄，对，耶稣基督啊告诉当时的犹太人说，地狱是个很可怕的地方，因为没有上帝同在，不要去啊。耶稣基督晓得当时的在耶路撒冷的南边有一个地方倒垃圾的，我们台湾来的叫垃圾，就是大陆来的叫垃圾，所以我现在就用双语啊，我说那搬另一个。那么这个倒垃圾的地方，那个地方啊很脏很臭，而且呢因为在烧垃圾的关系所以很热，这些犹太人呢把垃圾丢在那里以后啊，一秒钟都不愿意停留，掉头就跑。耶稣基督说啊，地狱那个地方很可怕，你不要以为耶路撒冷南边那个倒垃圾的地方可怕，地狱里面是在那里虫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非常的可怕，不要去啊。要知道假如上帝是爱，地狱里面是绝对没有爱。那有人说啊，我现在不信耶稣啊，将来要下地狱，我现在跟我一起打麻将的几个麻将搭子没一个信耶稣的，将来我们都到地狱，哎，抽八圈你看多好。想得很好啊。有一个牧师啊就回答他，他你要知道啊，今天你在这个世上还有几个 buddy buddy 一个知心的朋友啊，虽然在一起不见得做好事，但他到底是你的好朋友，对不对？你知道你这种人与人间的友情啊都是从上帝来的，将来到了地狱里面去绝对不有任何的友情啊，不要说友情啊，在地狱里面是绝对的孤独啊，在地狱里面连一个人用一个同情的眼光看一眼都没有啊。假如神是爱，地狱里面就绝对没有爱，假如神是光，在地狱里面是绝对的黑暗。我以前住在南边的时候，在我们家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山洞， 这个山洞里面很多的钟乳石哈，刘弟兄大概知道，刘弟兄以前跟我一直在这个Tennessee， 我们在同一个城市里面的。那个山洞走进去啊，很深，慢慢走下去，很多的钟乳石，它用灯光照，很漂亮。走到那个洞的底下，最底下还有个大湖，那湖里面还有鱼，当然都是因为常年不见光的关系，那鱼都是眼睛瞎的。而且上面还可以坐船，还可以在那个这个湖里面还可以绕一圈，很大很大的一个湖。有一次我有朋友来，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就带着我们朋友去参观这个地下湖啊。当我走到一半的时候，那个导游啊就说：“我们来尝一下这个绝对黑暗的滋味。”话没讲完，他把那个电灯的开关啪一下就关掉了，一片黑暗。我心里面想：“哎呀，过几秒钟以后，我总是多少可以看到一点嘛。”几秒钟过去了以后，半点也看不到。再过几秒钟，还是看不见。我不晓得为什么，心里面不由自主的一种恐惧的感觉就出来了。我赶快找找看，我太太还在不在身边啊？他也在那里照我的手啊。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当我们到一个地狱里面，绝对的孤独，绝对的黑暗的时候，那种恐惧，那种可怕，我们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地狱不是上帝造一个出来来等我们的地方，但是地狱呢，我们看下面，却是给魔鬼预备的。马太福音25:41，耶稣基督这样说：王，他是讲个比喻哈，王就是比喻我们的上帝，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地狱里面没有上帝，绝对没有上帝，告诉魔鬼一大堆，你愿意去吗？你吃不了兜着走。这就是地狱，这么可怕的地方，不能去啊，不能去。好，我们再看一下。好了，这个是一个极端，到地狱去了。但这句话里面，这句圣经里面说是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他把另外一个极端又告诉我们，这个极端叫做永生。地狱角是一个绝对也永远没有上帝的地方，永生呢？就是一个永远与神同在的地方，永远有上帝的地方，而且跟上帝是中间绝对没有任何的隔阂，我们跟上帝非常亲密的一个地方。那么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天堂。天堂的定义就是一个有神同在的地方，叫做天堂。我看下面，在约翰福音14:2-3，耶稣基督这样答应我们，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父就是上帝，对不对？在上帝在神那个地方有许多住的地方，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是在那个跟神同在的那个地方，如果预备的话，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是神的应许，神告诉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所有信他的人，他将来会接我们，亲自的来接我们到上帝那里去，与上帝同在。这就是所谓天堂啊。有些人说到天堂去干什么？是不是天天打麻将啊？圣经上面对天堂的描写不是很多，倒是有一个地方描写了，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描写说什么，说是我们如果到天堂上面去的时候，我们会天天的赞美上帝，一直说唱圣诗啊，唱刚才我们像唱歌一样 啊来赞美上帝。所以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心里面就有点毛毛的哈，因为我这个人五音不全，然后又不会看谱。我们那个时候的教会啊，刚刚开始的时候，为了要鼓励弟兄姐妹们成立一个诗班啊，所以呢，我这个当长老的也加入诗班。那我又不会唱怎么办呢？我就站在一个很会唱歌的一位弟兄旁边，他唱什么我就唱什么。我想如果到天堂去，他天天都要唱诗歌赞美神的话，那我到天堂去的第一件事，你要找一个会唱歌的人在他旁边，这样子会唱歌。 所以我心里面想，这个到天堂去先唱歌有点问题。后来我就看到唐松荣牧师，他这个有一个讲道的一个配音啊，我就听到了以后，也是一样，有人问他这个问题：天堂干什么？唐牧师说他天堂是上帝唱赞美诗歌。那个人的回答说：哦，那是他佛人。这太没意思了，天天唱赞美诗歌有什么意思啊？啊，我非常感谢神，这是唐牧师的回答。他说啊，我们为什么唱赞美诗歌？因为我们赞美神的伟大，我们看见上帝的那种至真至善至美，我们就不由自主的就有这种赞美的这样的歌声就出来了。他就说，好比啊，你到一个风景很美丽的地方啊，你看见那里的风景美丽到一个程度啊，出乎你想象之外，你一看到这个美丽的风景，哇，你就不由自己的心里面就有一个赞美出来啊！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到那个加拿大的那个 Banff National Park， Banff 这个国家公园啊，到 Lake Louise 那个地方去的时候，我在那里就呆住了。哇！我说人间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啊！我的心里面充满着那种赞美，哇，这简直不得了的地方。唐牧师说，他说你到一个非常风景美丽的地方，你都会哇，对不对？哇就是赞美嘛，是不是？他说你们这些不会唱歌的人，你会哇吧？你就哇哇哇哇到永恒去了。哎，我一听这还好，说哇我是会的。他说因为你看到的在天堂里面，你经历到的神是每一秒钟都是最美丽的地方，最美丽的感觉，自真自在之美，而且每一秒钟的感觉都不一样。你就每一秒钟不由自主的从你的内心的深处发出赞美，因为神是绝对绝对的美丽。而且到了天堂去以后，我们跟人，我们跟神之间不再有任何的隔离。我们今天虽然已经变成基督徒，圣经说我们信主的那一天，神的灵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不错，我们开始享受跟主同在的这种乐趣，没有错的。可是呢，我们仍然有这种罪在里面，我们的原罪，我们与生俱来的那个会犯罪的是罪性仍然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因为有这个罪性的关系，我们不能够享受跟主完全同在，完全没有任何阻隔的，没有任何拦阻的那种亲密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那个，连想象都不能想象。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到新天新地，当我们到天堂去跟神完全同在的时候，所有的罪，我们的原罪以及我们所有的会犯罪的这种倾向全部都没有了。我们可以跟神有百分之百的完完全全的同在亲密的关系，那种关系我们今天连想象都不能想象。我们会经历到那种我们不能够预测、不能够想象的那种美丽，那种愉快的感觉，那种快乐的感觉，我们不能想象。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验啊，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的太太那天晚上，这个很非常的这个蒙福，我们那天晚上什么事都没有，我们就打开我心旋律哈，他的那个赞美诗歌，我们就开始听那个赞美诗歌。我们整个房间里面没有别的声音，充满了赞美神的声音。我们夫妻两个人完全的融入这个赞美当中，我们一面听这个赞美诗歌，我们一面祷告，一面赞美。我这一辈子很少，我信主已经21年，很少有这么一个时刻能够跟神有那样子亲近的关系。在那一个时刻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所有的罪，以及我世上所有的忧虑，以及我世上所有的重担，全部都烟消云散。我那一刻正是感觉到，我虽然在地上，但是我已经在天上了。各位弟兄姐妹，在天上，在永生的天堂里面，我们每一刻都会享受到那样子那样子美丽的感觉。 感谢主，这是神应许我们的。好，我们看一下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到四节，这里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人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痛苦、哭嚎哭嚎，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世上还有苦难？很多人说，为什么神会允许这个海啸，东南亚的春拉米发生？为什么神会允许911这种不幸的事件发生？为什么人间还有癌症，人间还有那么多痛苦，还有那么多的悲欢离合，这种生离死别？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我们人犯的罪。假如当初亚当跟夏娃没有背叛神的话，我们今天的人类还住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就是天堂啊，伊甸园就是一个我们人完完全全的没有罪的这种状态之下，跟神没有任何拦阻，没有任何阻隔的跟神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天堂吗？但是很不幸的，我们的始祖背叛了神，罪就从亚当一个人进入了我们的人类。从那时候开始，我们这个世界上面充满了罪。你知道伊甸园那样子那样子的美丽的地方，当亚当跟夏娃犯罪的时候，你知道第一件事情发生什么吗？在圣经里面说，掀起了凉风。亚当夏娃开始觉得冷了，原来是不要穿衣服都不会冷的，现在觉得冷了，所以要有一个东西让他穿上衣服了。这是预表什么？预表这个地球开始有这种自然环境的变化，这是天灾的开始，人祸不用讲了。所以我们这个世上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上面是一种被咒诅的世界。我们通常讲说是上帝都是慈爱的，怎么会允许911，怎么允许海啸的事情发生？我们只看见上帝的慈爱那一面，你忘记了上帝的公义那一面。上帝他是一个有罪一定要罚的，我们其实我们中文很清楚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乃是时候不到，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的，要报他。你犯了罪，我们就应该受到惩罚的。我们常常受到苦难的时候，都问神：“Why me？为什么是我啊？”其实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当神的苦难，这些苦难，神允许的这些苦难，没有临到我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问，跟上帝讲 ：“Why not me？” 我们本来就是应该要受苦的，应该要受神审判的。我们却没有去问 Why not me? 为什么不是我？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我们事情要看一个事情，不能从一面看，要从两面看。神既有慈爱，也有公义，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掉神的公义。好，我们看一下，那么我们说是一线生机。那么从这种灭亡的状态，本来我们人类全部都要灭亡，中英文讲应该 wipe out， 全部人类都应该全部毁灭掉了，应该是这样子的。结果没有，他不但容忍我们，没有毁灭掉我们，还供给我们空气、阳光、水，人间仍然有爱，你还有爸爸妈妈爱你，你也爱你的儿女，你还有几个谈得来的知心的朋友，等等等等，这都是真的恩典啊。从这种本来应该永远灭亡的到地狱去的这种情况，居然能够到天堂上面去，永远与神同在。刚才我们读的那一节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跟我们说什么？说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一线生机是信他，要信他。他是谁呢？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将一切信他，信他这个他的独生子是谁？我们今天知道，就是耶稣。 为什么信耶稣就有一线生机，就可以从这种永远灭亡的状态到永远跟神同在的状态？为什么呢？我难道去信个什么这个菩萨，难道不能够福至灭亡反得永生吗？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呢？ Why only Jesus？ 我们看下面。因为只有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神是绝对的公义的，他不会说是我们的罪他就侧目不顾，然后就忘掉了，然后就就是姑息养奸，没有这回事。神是绝对的公义的，他必须要把这个罪的后果，罪的后果就是死，就是跟神永远分开，就是到地狱去，这件事情他一定要做的。那问题是坐在神的身上。我们上帝创造亚当夏娃，在创世整个创造之前的时候，他就晓得我们人将来要背叛他。是圣经说他在创世之先他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这个救恩呢，讲起来好像是非常愚蠢，但是你仔细想想啊，这是唯一的救法。是什么呢？就是神自己变成了人，而且变成一个绝对没有罪的人，这很重要啊。假如说有一个人说他愿意让替你上十字架，替你付这个代价，上帝说对不起，不算数。这什么道理？因为这个替你想替你上十字架替你死的这个替你去地狱的这个人，他自己也犯了罪，他自己本来就该下地狱，他自己本来也该上十字架，所以他替你上十字架替你去地狱没有任何的功效，所以一定要是一个绝对没有犯罪的人。这个绝对没有犯罪的人在人间一个都找不到，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上帝自己变成人，上帝的变成的这个人他可以绝对不犯罪。这个人名字叫耶稣。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耶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的罪付了这个罪的代价。等一下我再讲十字架。你要知道十字架是我们有形的看见的这种刑法，但是我们还有看不见的，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说。我们看上面，我现在要给大家看一些从这个 Passion of the Christ， 就是受难记，耶稣受难记那个电影里面所带入的几个照片。你如果觉得很凄惨的话，你可以把你的眼睛闭起来，所以我告诉你，我先预先警告你，非常残忍。你如果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的话，这是耶稣挂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看下面，以赛亚书53:5，在耶稣基督来700年前，大胆的预言，那个没有罪的那个人，上帝所变成的那个没有罪的人，他会受刑罚，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是对不起，是平叫；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这里预言700年后，那一个完全没有罪从神那里来的人，他要替我们受刑罚，要受鞭伤。我们看下面，耶稣被两个罗马兵打得半死。你如果看过电影，看过电影很多吧，哈，很多人看过这个电影啊。这是刚开始的打的时候，打到后来背上面遍体鳞伤啊，他居然把他两个手当中一个那个环呢、放掉的时候，那耶稣身体一下子就转过来，把前面就敞开来，继续打前面，打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我们看下面，耶稣后来倒在地上了。我们再看下面，马太福音记载，这个受苦的耶稣，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袍子，用金子签在肩头冠冕， 戴在他头上，拿了一只苇子放在他的手里，跪在他面前侍奉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因为他们当时的犹太人认为从神那里来的弥赛亚应该是个王，这个耶稣应该是号称犹太人的王，但是这个耶稣却是上来被人家吐唾沫，被人家鞭打，打得像个王，所以要故意羞辱他，就是他穿了一个红色的袍子，因为王才能穿红颜色的袍子，戴上一个冠冕，是用金鱼做的，然后拿一个围子摆在他手里，好像跟权杖一样，然后故意跪在他面前，记住他说：“恭喜啊，犹太人的王啊！”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受的苦，除了身体上面的苦以外，还有这种羞辱，羞辱是魂上面的苦。我们看下吧，这是在荆棘冠冕的耶稣，血流的满脸。我们看下面，这是穿着素红袍子，被打了个半死，全身遍体鳞伤，比拉多带着这个人，然后比拉多就说：“一定是十字架吧，下面。”这是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被罗马兵打他。耶稣基督已经被打得半死，一个十字架都背不动，倒在地上。耶稣被罗马兵又打他，他又勉强爬起来。又在继续背着十字架走向刑场。我们再看下面，到了刑场以后，这么大的钉子钉到了耶稣基督的手上。再看下面，然后耶稣基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十字架是一个非常非常残忍的刑法，三根钉子，两个手各一根钉子，然后两个脚叠起来，一个大钉子打进去，三根钉子把一个人挂在一个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你看他身上有遍体鳞伤，没有一块，真是体无完肤啊！叫做体无完肤就是这样。我们再看下面，但是很奇妙的。被挂在你十字架上的耶稣大声地讲，讲什么话？看下面，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知道，从狭义来讲，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些他们就是钉他十字架的这些犹太人跟罗马兵。但从广义的来说的话，耶稣基督实在是不应该受这样的苦，他受这样的苦的原因是为所有的古往今来的所有的人，我虽不杀伯人，伯人为我而死啊，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他们是谁？他们就是你啊我啊。这是大祭司的祷告，在哥哥大山上面，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自己是那个祭物，他自己把自己奉献在祭坛上面当祭物牺牲掉，他也同时是大祭司，因为这是大祭司的祷告，他求神父啊赦免他，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感谢主。但是这么多的苦，我刚才说过，他身体受了苦，他的魂受了苦，但更重要的是他灵受了苦。什么苦？我们看下面，我们说一件事情要信他，因为我们人本来都应该下地狱的，在十字架上受的苦还不是地狱之苦，地狱的苦是要到一个地方去，永远也绝对要跟神分开的苦。耶稣基督替我们下了地狱，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这样说？我在这里不是传异端哈。我们看下面，耶稣我们付了地狱刑法的代价。在下面，伸出的时候，耶稣大声的喊着：“伊罗伊，伊罗伊， 拉玛萨巴哥大尼，这是他耶稣基督用他的家乡的方言讲的话，以兰文讲的话。所以说翻出来，圣经把它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虽然来到人间是人的身份，但是他一直跟天上的上帝有最亲密的关系，因为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一个没有罪的人可以跟上帝有最亲密的关系。但是当耶稣基督带着全世界的罪钉在那个十字架的时候，天上的上帝却离他而去。他这个时候他心里面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跟上帝分开。十字架的刑罚最可怕最痛苦的事情还不是身体上的刑罚，还不是那种魂上面的羞辱，乃是灵里面跟上帝分开了。你知道这个时候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在地狱里了，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付了地狱的代价。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有人说他是一个从地狱里面出来的传道人，来告诉我们地狱可怕，不要去啊，不要去啊。这个传道人替我们付了地狱的代价，地狱的刑罚。然后他告诉我们，叫一切信他的，叫一切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看下面，约翰一书五章第十一节、十二节这么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永生这个永生，这个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这个永生是跟神的儿子是息息相关的。你不可能犯一个菩萨得永生，因为那个菩萨没有替你下地狱。你也不可能信释迦牟尼就得永生，因为释迦牟尼没有替你下地狱。再看下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有人说你们基督教好霸道哦，就光信你的耶稣啊才能够上天堂啊，别的没有别的任何的办法。我告诉你，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信耶稣啊。若不借着我，就是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一个都没有啊，唯一的救法。非常抱歉，我也希望有条条大路通罗马啊，信什么神啊，拜什么菩萨都来能够保佑我，我也希望这样，对不对？但那个没有用的。我们看下头，再看下面。好了，有人说信耶稣啊是不错，我信了耶稣啊，我有永生的这个盼望。可是那是以后的事情啊，那是我死了以后才去见上帝，然后到那个永远的天堂里面去。 How about this life 啊，我现在怎么办呢？我现在还在水深火热当中啊。但是圣经很奇妙啊，你只要信耶稣以后，神的灵开始进到你的生命去，严格的讲天堂已经开始了，但是还不能够完全的像在新天新地里面那样。原因我已经说过了，因为我们人里面还是有罪，这个老我没有拿走，对不对？老我是代表罪的，代表亚当的，这个新的生命进来的，所以才会有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讲到那种老的生命跟新的生命那种对抗的那种苦啊。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你只要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一定会这样的挣扎。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不是一个不诚实的人，就是你根本还没有真正得到耶稣生命的人。所有耶稣生命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挣扎，我没有看到一个任何的例外。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得出来由不得我。好像里面有两个东西在我里面， 有一个东西，愿意行善，愿意做好事，愿意跟神亲近，愿意读经，愿意祷告，愿意到教会来，愿意甚至人间有爱，愿意让神借着我们把他的爱传给别人。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我，那个我是什么呀？哎呀，今天早上有点累，就不去教会算了，多睡一点吧。我刚刚从台湾回来，有时差了，起不来了，那我就再睡一会儿吧。那么有这个价格的借口，借口很多很多啊。那个是另外那个我，我们心，我们里面有两个我在那里斗争啊，斗争啊，是很苦的，是没有错。但是耶稣直接告诉我们，他说我来的是要羊或者人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个生命不但不光是永远的生命啊，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就开始经验从神那里来的那个丰盛的生命。你可能会说，我信主了好多年了，他们老说有丰盛的生命，我从来不晓得什么丰盛的生命是什么东西。我仍然还是我，我还是会 depress， 我仍然还是会犯很多的罪，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呢？你知道我们常常啊有这种生命的改变，我们自己不自觉的。我在这里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很多年前在台湾有一个退伍军人，就是他在军队里面退伍了啊，他没有一技之长，所以后来就变成了小偷，好，在黑道里面还是相当有名气的哈，他偷很多东西。也不晓得为什么后来信主了，信主了又当然不能再偷了，他在上帝的面前赌咒发誓，以后绝对不再偷了。可是没有一技之长怎么办？这个带他去读的牧师啊，就把他养在家里。几个月以后，他觉得我常常妻子之躯啊，寄人篱下，还是不行，应该要出去靠自己本事去谋生。结果就给牧师留了一封信，谢谢他这几个月来的照顾，他自己去打天下了。好了，出去了，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啊。到处找工作都找不到，身上一点的积蓄一下就花光了，肚子就饿了。走过那个台北的那个古老的中华商场，现在已经没有了，听说哈。对，我这个从这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弟兄姐妹，如果从台湾来，你们都知道台北以前有个中华商场，那个地方很多的小吃店啊，包子馒头店的。他走过一个这种包子馒头店的时候，哎呀，那肚子饿得不得了，顺手忍不住啊，顺手就偷了两个包子吃下去了。心里难过的不得了，说不偷就不偷了吗？怎么又偷了呢？我已经没有得救。他跑去找牧师，牧师啊，我已经没有得救，我又偷人家的东西，怎么办？那牧师就问说：“弟兄啊，你以前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偷人家的东西，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他说。我那个时候恨不得偷的越多越好，只要有一天呢偷少的话，哎，那天手气不好。牧师就说：“弟兄啊，你以前偷人家金刚钻，偷人家名贵的手表，偷人家宝石钻戒，从来不会觉得难过。你看你今天偷人家小小的两个包子，你看你难过成这个样子。弟兄啊，你不但得救了，你有得救的确据啊。”这位弟兄忽然间想起来，哎呀，是啊，我为什么今天这么难过？你知道这个难过，在犯罪以后的这个难过的感觉是从神那里来的。丰盛的生命并不是代表我们信主了以后啊，我就一帆风顺，我这个念 PhD 很快就可以念到，然后呢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哎，到南加州这个地方来找个工作最好啊。然后呢工资又好，然后这个事又少，住的地方又离这个公司又近，也不堵车，找个老婆如花似玉，你看多好。上帝从来没有允许你这样，你假如信上帝，你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来信上帝的话，我劝你不要信上帝。 我这个传福音的人常常劝人家不要信上帝哦，因为你信的动机不对。你如果信上帝来跟拜菩萨的心态一样的话，我劝你，我真的很诚恳的劝你，你不要信上帝。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会失望。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我们的神是应许你怎么样？应许你有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是什么意思？是你在这个世上仍然有苦难，你搞不好生癌症，你搞不好还是有这种 tsunami。 但是耶稣基督说，你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你在我里面你有平安。意思是说，你在苦难当中，你的心里面高高兴兴的。有人说，信仰不是拿来化解苦难的，信仰是拿来让你能够更欢欢喜喜的承受这个苦难的。所以在经过的苦难的当中得到祝福，经过的苦难当中，我们人更加的体会到跟神同在的平安跟喜乐，这个叫做丰盛的生命，正是上帝给我们的。你知道我们得救很简单，像昨天晚上有三位，他愿意做个祷告跟神讲说，神啊，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愿意回家，你收我吧，就这么简单，你就得救了，你是基督徒。那这只不过是开始而已，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叫做成圣的功夫。这个功夫是从我们得救的时候开始，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这一段功夫是要靠我们下苦功的。有人说，你们基督教这么好，也不要做好事，也不要修桥补路，你就能够得救，你们基督徒好像都不需要做好事一样，为什么这些佛教徒他们慈济功德会一天到晚做好事，你们基督徒不做好事？错了，基督徒一样做好事。基督徒做好事的原因是因为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生命得到一种改变以后，我们就很自然的就去做好事了。这个做好事一点不勉强，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在这真的他做好事，因为神改变他的生命，圣灵感动他，所以他可以把他最后的一块钱拿出来。我们做好事是我们得救的必然的结果，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慈济功德会那个尼姑，他绝对应该得诺贝尔和平奖。我没有资格提名诺贝尔奖，我如果有资格的话，我一定提名他。他太了不起了，从人的眼光来看，他真是了不起的不得了。但是他犯了一个错误，他所创造的那个会叫做功德会，他要积功德，他以为可以用人的力量去积功德做好事，他就可以得救。错了，从人眼睛看来他还能得诺贝尔奖，在上帝眼睛看来他还是不够。因为什么？因为他做好事不能够让我们到天堂去，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要叫一切信他的人，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人，因为唯一的一个人替我们上了十字架，替我们去了地狱，付了这种永远灭亡的这个代价，就是耶稣。我们只有靠耶稣才能够到神那里去。最后我们看，将他的儿子赐给他们，那就是免费的白白的送给各位的一个礼物。我刚才说是这个礼物不是皇上是送给各位的，我哪有资格，我只能够介绍你有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在金门外等你，刚才我们看那首诗歌一样，别人不能够替你拿到的。非常简单，你打开你的心，你说，主啊，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谢谢你替我上了十字架，谢谢你替我下了地狱，我愿意信你， 这个礼物你就拿到了。但是这个礼物如果摆在你的面前，你不愿意接受的话，这礼物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必须要接受这个礼物，接受这个礼物就是信他。你把你自己心门打开，原原本本的来到神的面前，你跟神讲，你说我还是一个罪人，我有很多很多的罪，我圣经也不了解不明白，但我知道一件事，我是罪人，而且我知道你已经替我上了十字架，你替我付了这个罪的代价，我今天愿意照我的本相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接纳我。天上面的天使天君欢喜快乐，上帝张双手迎你回家。我们自己都祷告。你如果愿意做这样的祷告，我非常的感谢，因为所有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救恩，接受这个礼物的，都是神的作为，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求主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如果以前还没有做过这个决定的话，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在这里很诚恳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来邀请你，像昨天晚上一样，你如果愿意接受这个礼物的话，你可以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把手举起来。有没有哪一位你昨天晚上可能没有举手，但你今天你愿意，你昨晚举过了，你今天不要再举了。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接受这一个宝贵的礼物？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面受了这么多的苦，最后到地狱里去，不是为了别人，就是为了你，为了我。我自己在21年前忽然发现这个礼物多么的宝贵，感谢主，主帮到我，让我看见我自己的罪。今天希望主也一样的光照你，让你看见你的罪，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要把这样的丰盛的生命赐给你，不但要把丰盛的生命，还要把永生，将来要永远跟他同在，将最美好的天堂赐给你。你如果愿意的话，我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大家都还在低头的时候，只有 between you and God， 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因为我要为你祷告。你如果不举手，我不知道你做的这个决定。随便哪一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最后再问一次哈。你如果愿意接受这个永生的礼物，你如果愿意，本来是应该是灭亡的，但是因为你今天要做这样一个重要的决定，我知道我自己讲的不好，我不是一个口舌便利的传道人，求主饶恕我。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个礼物实在是非常的宝贵，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你如果做了这样的决定，至少你愿意试试看，你后悔你可以以后再后悔，你以后都 不信了也可以，你愿意试试看。有没有哪一位你在你的座位上面，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因为我也要为你做特别的祷告。有没有哪一位？父神，我们感谢你，虽然我没有看到任何人举手，主啊，我们仍然是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你在2000年前派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不但替我们受了十字架的痛苦，也替我们去了地狱。主啊，我们真是欢喜快乐的听到这个一个好消息，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虽然今天没有任何人的举手，但是我们知道你的灵已经在这里做工，你的圣灵已经在这里感动，求主大大的祝福Irvine华人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众人的祝福。求你祝福这个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祝福这个教会的传道，祝福这个教会所有的同工，让神的灵，让神的爱在厄瓦这个地方大大的彰显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蒙福，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让更多的人能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
谢谢你，谢谢你。